我们先做个祷告。学生的在乎，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一些诗歌一样，跟刚刚我们所念的圣经经节一样，就欢迎气息的都来向你献上我们敬拜。我们要在这里创造穹苍向你献上敬拜，要在这个你的圣殿、你的圣所向你献上敬拜。我们要持续进入你的门，我们要在你进入你的院。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把所有你该得的敬拜跟在你献上。祝我们真是带着一颗喜乐心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喜乐，因为我们来朝见阿爸父。但是同时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殿中，我们敬畏，因为你是天地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祝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心愿，我们都愿意脱离卑贱事，成为你手中的器皿。就不管我们今天每个人服侍的单位是什么，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我们也把你该的荣耀都献给你。所以求主你能够使用我们每个人，让你自己的名，唯有你自己的名得以被高举。这是愿让我们每个人今天所做的对你的侍奉，这样仰望，这样敬拜，这样感谢，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就像我们今天主席跟大家讲的哈，今天天气好得很啊，这样天气好得很。哎呀，我们真是感谢主，感谢主。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题目是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这句话呢，我们常常听到，而且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或者做什么，特别是刚刚受浸的、玩的、讲一些感言的时候，常常这句话会出现，所以我就想跟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在前的在后，跟在后在前，跟大家交通。好，这句话呢，在整个圣经出现了四次，啊，在整个圣经出现四次，叫弟兄姐妹能找到第五次。跟我讲啊，因为我是找过了，这句话在整个圣经出现过四次。第一次呢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节，只是有在后的将在前，有在前的将在后，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节。这句话呢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主耶稣在教导窄门的时候，讲完窄门的时候的最后一节啊，跟弟兄姐妹的交代。这是第一处这个圣经经文出现的地方。第二次这个经文出现的地方呢，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然后有许多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前，意思都差不多。那这句话又是在哪里出现呢？是十九章十六节到三十节，在讲一个妇人少年官的时候的最后一节，十九章第三十节，主耶稣的一个评论，在前的要在后，在后要在前，这是第二处。第三处呢是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一节，同样的也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有许多在前的将在后，在后的将在前。这句话呢是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同样的也是讲到妇人的少年官的时候的最后一节，主耶稣对这个少年官的最后一个评语。可是我们可以讲到呢，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三十节跟马可十章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是同件事情，所以说呢可以讲说第二次出现跟第三次出现其实是指的同样一件事情。所以说呢这句话呢在整个圣经出现了四次，可是是在三个场合出现的啊，这是第三次。那第四次呢是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这样那在后就要在前，在前的就要在后了。这是二十章第一节到十六节，主耶稣讲的一个葡萄园主的比喻的最后一节，二十章第十六节，同样的主耶稣又把这句话跟弟兄姐妹交通，跟门徒们交通。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这句话呢在整个圣经出现了四次，
是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讲的。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呢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这句话的很自然的解释，很常常听到的解释，或者是常常见到的解释。好，所以我跟到了第二第一个部分呢，我就把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很自然的解释，你就望文生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常常也听到，也常常也看到，这是第一个我信息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是说这句话在底下经文中的意义，分成三部分。第一个是对宰民的教导，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意思是什么？第二部分呢是讲这个富有的少年官的意思，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可以注意到，我把第二次出现跟第三次出现，他们是同样一个场合，把它并在一起，因为是一样的意思，所谓的平行经文啊，这是第二次出现的。第二个场合出现的时候，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就讲葡萄园主这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又是什么意思？所以说第二个信息呢，我第二部分就把这句话在三个不同场合，到底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主耶稣这句话，我们了解了他的意思之后，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反省跟思考，这是我信息的第三个部分啊，弟兄。好，我们先把这四节打在一起。我刚讲过了，这四节意思都差不多，有时是在前在后，有时在后在前，可是都是这意思。我们听了他的解释也听了很多，所以我现在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假如说你不看上下文，你单单把这四节经文就这样拿出来，然后你想，哦，在后在前，在前在后，在前在后在前，在前在后，到底什么意思？很自然的解释是什么？第一个，在前的在后，我们常讲，哦，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信主很久了，我们信主很久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要每日读经，要祷告，灵修亲近主，千万不能够自满，否则的话呢，在天国也有可能沦为在后的，很可能你在前变成在后的。所以我们听到第一个解释，常常听到的，这里有带着警惕，这样的警惕的话语是不是很正确？这个道理是话是对的，好，所以我不绝对不敢讲说这样的警惕的话是哪里不对，又是对的。然后呢，在后在前又是什么呢？带着勉励。所以我们常常在受浸的时候呢，当受浸人，我觉得这样的当受浸弟兄姐妹讲这样的话很可爱的。他说，我今天虽然是刚刚得救，我虽然才蒙恩不久，可是呢，我要每日读经，我要每日祷告，我要每日灵修亲近神，我要奋起直追，我要清出一览圣灵来，好得很。所以说第二个解释呢是勉励啊，所以说在前在后，第一个你要警惕，信主久的你不要偷懒了，要继续不断的每日祷告读经灵修亲近主。而对那些刚刚受浸不久的，这个勉励更是，哦，我虽然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可是我要清出于难生于难，好得很。好，这样勉励话是正确的，我绝对不敢说它不正确。可是呢，我们要知道它这三句话原来在这个在地方，我们看到它的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它更正确的解释是怎么样。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好，先讲第一个场合。第一个场合是主耶稣对宰民的教导的一个场合。好，我们先来交通一下，主耶稣在教导这个宰民的教导的时候，他的时间跟地点是在哪里？好，我想我在这边的时候讲过了大概有五次，那五次的信息，弟兄姐妹到现在都可以知道。大概知道原弟兄一讲的时候一定会讲到时间地点，因为这是原弟兄他读经的一个个人的习惯，他一定要知道时间，一定要时间知道地点，否则他好像觉得好像不够精确。没有错，我一定想知道这些经节在时间在哪里， 地点在哪里。好，时间呢，主29年11月，然后地点呢，在加利利的南部。主后29年11月，然后在加利利南部，主耶稣跟门徒教导的这个窄门的教导。同样的，我让弟兄姐妹有那个深入其境的感觉的时候呢，我这边准备了一张图片。这加利利海对不对？然后加百农啊在这里，波塞大在这里，然后拿伊，然后这一块就是加利利。所以说主耶稣呢在教导这个窄门教导的时候呢，是主后29年11月，在加利利的南部，在这边跟弟兄跟他的门徒教导这个窄门的教导。所以时间我们知道了，主后29年11月，地点加利利的南部。好，这样的话我们就从经文来探讨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好，就是要请弟兄姐妹，我们要念一下，念几节圣经、哦、可是弟兄姐妹可以知道我今天必须要交通三个场合主耶稣讲的这四句话，所以说每一节呢我不可能解释很多，可是我想弟兄姐妹也都可以知道他的意思。好，耶稣往亚路撒冷去，在所经过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人问他主啊，得救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就窄门，所以窄门就是你这个门你要进到天国，你进到天国的话你只有一个门，所以称这个窄门。这个窄门不是说限制人数这个窄的意思，这个窄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就是只有这个门，所以他窄，因为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没有其他门了，所以你必须要经过这个门你才能进到神国，这就窄门。好，而且这个窄门呢，有人对他说，主啊，得救人少吗？有人对他说，要努力进窄门，然后到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所以在这边可以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南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那边多半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他自以为，因为犹太人总觉得他是神的选民，自以为他们将来进神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说他们会认为主耶神怎么会把这门关起来，让他们关在门外，所以他就说我们想要进去可是不能进去，可是主神讲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主耶稣以后会讲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的意思。因为这些在加利利的犹太人而言，他们觉得进神国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他们只要是犹太人进神国天经地义的。可主这边在这里讲，你到那天的时候，神会讲说，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从你们来的。然后呢，就是犹太人会讲，主啊，我在你们面前，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我们有肉体上的接触。可是呢，神说话，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人，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看我去吧。这边作恶的人要特别要注意，不是说他们行为不好，所以他们不能进到神国。我说到将来的话，神国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进去了，一个不进去的。你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你不进去的，你就是归于那种恶人，你就在外面去了。然后呢，这些犹太人讲说，你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都在神的国里，这些都是犹太人的那个先祖。他们看到，哎呀，我的祖先都在里头，可是我们感到画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叫在前面在后。对犹太人而言，他觉得他要进神国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主在这里教导你们这犹太人不要这样讲，你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可是呢你们自己在哪里？你们会在外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的，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在这边的话特别注意，那到底谁能够进到神这个神国里？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换句话说呢，世界上各地各方各族的人都可以进神国。犹太人自己以为你进神国是天经地义，可到最后进到神国是什么？各地各方的人。可是你自己呢，在神国会做什么？可犹太人，假如你不信主，那你就在门外的，你就在门外。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你在这边，你读到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哦，原来主耶稣在这边是想犹太人啊，你不要以为这是犹太人，就是名正言顺的天经地义的就进到神国。不不不，将来进到神国的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到处都有人，当然包括外邦人。可是呢，外邦人进去了，你看到外邦人进去，特别犹太人很瞧不起外邦人啊，就犹太人很瞧不起外邦人。可到最后神讲说，你进到神国的时候，你看，我犹太人先祖都在里头，一看不得了，外邦人在里头是我看不起的。那看看自己在哪里，在门外。这时候呢，主耶稣说，好，这就是在后的将在前，在前的将在后。这样就了解吗？所以主耶稣讲到这句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哦，主原来主耶稣这句里讲的在后的将在前，在前的将在后，意思到底是什么。我这边就把答案讲了出来。其实我刚刚在跟这个姐妹交通的时候，我已经把答案讲了出来。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各方各族的人，包括外邦人，只要信主耶稣也可以得救，对不对？所以说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将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都有人进到神国里。可是有些犹太人却在门外，自以为可进神国的，好比有些犹太人不一定能进神国。所以说第一个场合，主耶稣讲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有人觉得他一定可以进神国的，不一定，对不对？犹太人觉得外邦人不能够进神国，可是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他在里头呢。这就是第一个场合，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在这个第一个场合的意义，这样了解吗？有没有我们所刚刚讲的，哦，你在前的你要努力，免得在后，你原来在后的你赶快努力，你可以庆出一来胜一来，没有，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第一个场合，主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可是意思呢，可是告诉我们的教导更是重要不得了，那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外邦人也可以得救，外邦人可以得救，更要警惕是自以为得救的不一定得救啊。就像有些犹太人，他自以为可以进神国，自以为凭着他是犹太人，他就天经地义的就名正言顺的就进到神国，不一定的。这就是主耶稣在讲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在第一个场合的意义是这个意思。好，我刚刚讲过了，还有第二个场合，第二个场合是讲到这个富有的少年官的时候，讲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同样的，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耶稣就是有富有的少年官的时候，时间在哪里，地点在哪里。时间主后29年10月初，所以跟第一个场的时候隔了大概几个礼拜。所以第一个场合的时候是主后29年11月，第二个场合的时候是主后29年12月初，所以说中间隔了几个礼拜。那地点呢？比利亚，地点不是在加利利南部了啊，地点不是在加利南部，在比利亚。那比利亚又在哪里呢？好，我这边准备一个图了。我刚刚看到加利利，就是加利利，它在加利海的在西边比较北，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比较北。然后呢，这加利利呢，这个比利亚呢，比利亚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一条河，约旦河，这是死海。在约旦河的东边那块地方就是比利亚啊，所以比利亚在这里。所以主后29年12月的时候，主耶稣带着门徒，然后到了比利亚。 然后就发生了富有的少年官来问主耶稣这段事情。所以第二个场合发生的时间，主后29年12月，地点比利亚，在这啊。所以我们先把时间地点先记清楚。然后呢，我又想跟弟兄姐妹更能够深入其境的时候呢，好，这边有张图，这个就是那个富有少年官，然后他跪在主耶稣面前。待会交通的时候呢，我主要是，其实富有少年官马太福音也记载，马可福音也记载，路加福音也记载，可是呢，有些福音是记载地方是另外的福音没有记载的。举这个例子，这富有少年官跪在主耶稣面前，要问他怎么样才得永生。跪在主耶稣面前，这个记载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只有马可福音有记载。所以画这个图的人，他显然他是根据马可福音画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你富有少年官的时候，你把三卷福音书有关富有少年官的事情把它总合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位少年官呢，他是跪在主耶稣面前求问怎么样得到永生。好，这样的话跟弟兄姐妹会不会有点观念？我们现在到了主后29年12月初了，然后到了比利亚，在约旦河的东边，然后有一个富有少年官跪在耶稣面前问怎么样得永生。好，我们就现在进到当时的状况，怎么样才可以得永生。好，讲这富有的少年官之前呢，是16节开始的。可在马太福音19章13节到15节记载一个小孩子的事情。为什么要记载这小孩子的事情？为什么在这边要讲的时候要把这个三节提出来？因为待会我会解释这三节小孩子的事情跟后面的富有少年官是息息相关的，这教导是息息相关的。你要正确解释富有少年官的意思，你必须要把前后文都要加进去。前面就有三节小孩子来到主耶稣面前，所以说我这弟兄姐妹，我就把这三节也摆了进来。为什么要摆？因为跟后面的富有少年官的教导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好，那时候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拒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句话千万不要意思讲说在天国里头的都是小孩子，不是哈，因为在天国的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像小孩子的，不是指小孩，我就在天国都是小孩子，在天国的是像小孩子的人。然后呢，耶稣给这些小孩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所以我刚才讲过了，这三节摆在富有少年官之前是他的道理的，因为这两个教训是息息相关的。要正确解释富有少年官的意思，你必须从这个主耶稣对小孩子教导开始。我们这边注意一下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拒止他的，因为在天国的就是这样的人，不是小孩子。可是小孩子有个特性是什么？他信靠，他顺服。所以在天国里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信靠，是要顺服，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开始看这个富有的少年官在圣经的记载。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富有少年官三卷福音书都有啊，可是呢，我是把马太的跟大家研讨。可是呢，假如有其他福音有一些信息是其他没有的，我会在这边补充啊，我在这边补充。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耶稣想跟他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这个人 三本福音书都说他是有钱人，可是呢大概只有马可说他是个官啊。所以我们知道撒林官，这个官从哪里来，这个官的根据是什么，从马可来的。然后画那张图，他跪在主耶稣面前，从哪里来的，是马可福音来的啊。然后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然后呢，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说，这些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你们注意到刚开始十六节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到底是年轻还是怎么，我们不知道。一直到马太的二十节，这个少年人，我们觉得哦，原来这个人是个少年的。就说我们的标题的富有的少年官，是根据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节，这个少年，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一个少年官，他是富有的，他是官，这个官是从马可福音来的。然后他为什么说他少年？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知道的，啊，好。这边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啊，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中文和合本1919年出版的，所以相当有历史，所以就像是古典文学一样。所以说我们看到中文和合本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它是一本中国的古典文学，所以当时的用法呢跟我们现在用法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少年人其实是指的什么？是指的青年人。所以中文和合本你看到少年，你大概把它转成青年都没有错。或者换一个少年人怎么可能是个官？一个初中生怎么可能是官？不，中文和合本是1919年出版的，它里头的少年就是指的青年。好，我这边为了要加强这个我这样讲的这个根据，我举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例子。劝君摩西金漏衣，劝君吸取少年时，这里的少年就是青年。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个话其实应该问比根啊，这个计划是从哪里来啊？是唐杜秋良的金漏衣来的。这里头劝君吸取少年时，也就劝君吸取青年时，青年时。那第二个例子，莫等闲白的少年头空悲切，这少年头也是青年的意思，莫等闲白的青年头。然后这是南宋岳飞的《满江红》，这少年一样是青年的意思。再多一个例子，少年不是愁滋味，爱上成的爱上成的微赋新词强说愁，就是辛弃疾的丑奴儿。这少年不是愁滋味，同样是指青年不是愁滋味。然后第四个例子，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啊，这个是邻国汪精卫啊，他在关在监牢里的时候，他写的一个诗句。那同样你可以知道，中国古典文法里的少年就是指青年。那么最后一个例子，就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本圣经，你看到少年，其实他是指的青年。所以这边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说，这个少年官不要误会成他才十来岁，他是一个青年，他是一个青年。然后刚刚讲到一些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时候，但是从实践来的。实践呢是从出埃及记20章12节到16节有实践，然后我把这里头的话怎么用到的，孝敬父母是第五戒，不可杀人，所谓不可杀人是第六戒，这边杀人的话其实是不可谋杀啊，是指不可谋杀。然后14节不可奸淫，所以这是第五戒，这是第六戒，这是第七戒，这是第八戒，第九戒。所以说主耶稣跟这个少年讲说，少年讲说你要做到什么，主耶稣讲说你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里头是讲到的6、7、8、9，然后回过头来主耶稣叫他当孝敬父母，第五节。所以主耶稣在讲的就在十诫里头的6、7、8、9跟第五就无用了。然后爱人如己呢， 不在十诫里头，可是爱你如己的是从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子，你却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个爱人如己呢，按照原文是爱邻舍如己啊，爱邻舍如己。所以在另外特别注意，犹太人的邻舍不是指邻居啊，这样的话你看他这个建议太容易了，你只要对邻舍，对不对？你只要左邻右舍，你对他爱人就好的。你稍微不看不是邻居的话，你就不需要爱他。不，犹太人这个邻舍就是你碰到的人，你就要爱人如己。所以就是翻译成爱人如己是有他的道理的，可他原来意思是指爱邻居如自己。啊，可主耶稣讲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没有拆到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边注意，主要是在这经讲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是进天国的主要条件。刚讲过了，你进天国的人有个必要条件，你必须要信靠神，你必须要顺服神。所以说，主要是在这边讲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什么？你要来跟从我。可是这个少年人呢，又悠愁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他产业很多，可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顺服神，对不对？所以这犹太人呢，这年轻人啊，他是很好的，可是他忘记了什么是善。他会做善事，可是他不见得有个善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主耶稣讲说，你要遵守诫命。不是说你真的要坚守诫命这个外面的行为，而是你要坚守到这个诫命后头的爱心，要爱人，要爱神，对不对？然后耶稣们说，我再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对不对？所以这边可以讲说，主耶稣用这样的比喻表示，你这个财主要想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不可能。你想看骆驼有没有可能穿过针的眼？不可能。可是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说这句话不是说财主全部不能进天国，而是财主呢，因为他的财宝，他的心在财宝上，他没有觉得有一颗善心的需要，没有觉得一颗要顺服神信靠神的需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不能进神国。不是说因为他们财宝太多啊，不是因为他们财宝太多。然后门徒听见这话，就细心的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然后耶稣看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边这呢，就是得救。在人看得救是不能的，可在神看，你信神。你信主耶稣基督，神赐给恩典，你就可以被得救，你就可以得救。好，彼得就跟主耶稣讲：“看到我们今天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有人说：“我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么要坐在神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神的审判。”这边在讲说。以后复兴的时候，所谓复兴就是一切更新的时候呢，主耶稣要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整个世界，而他的十二个门徒呢，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能够审判统治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里面到底这十二个支派是指十二个以色列人，真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还有到了这整个教会有不同的解释啊，我们在这边就不追究。可总之呢，耶稣这十二个门徒到将来一切更新的时候，主耶稣坐在审判的宝座上，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同样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或者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或者到时候整个教会啊。所以说将来的话，这十二个门徒是有他的特殊地位的。还问我们，你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不要得到百倍，而且承受永生。然后有许多在前的，这样在后，在后的这样在前，这句话就出现。可等到我们这边读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想，哦，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跟当十三节到十五节主耶稣，哇，
词要快一点嘛，
啊，跟个小孩子的时候讲的意思是接在一起的。你怎么样能就要进到神国？你必须要顺服神，你必须要信靠神，你不是靠着外面的财产。所以我刚刚讲过了，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进神国？要像小孩子一样的信靠顺服神。这就是为什么讲这个富有少年观的时候，圣经上特别加上13节到15节这小孩的事情。因为这小孩的事情，神给我们教导，也就是解释后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同样的呢，18章3节讲，我是要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变成小孩的样子，断不了进天国。这句话讲得更清楚。刚刚讲到是马太福音19章13节到15节，有人把小孩子带过来。可在同样的在18章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进天国。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就是他信靠神，他顺服神，这就是进神国的条件。然后呢，这就要解释一下这个富有少年官，他为什么这样觉得，他好像什么事都做了，好像很有可能进神国。因为犹太人是这样，你在世上物质富裕的，他们会觉得，哦，这是神赐福给你。就神在今生赐福给你的时候，神很可能你将来的时候，你不但在世上赐福富裕，将来能进入这个永生。这是神犹太人的一个错觉，他觉得在世上，哦，我在物质上很富裕，这个本身代表什么？神祝福你，神既然祝福你，那么你在今生物质富裕，到来生呢，就进入永生。可这是什么？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神这样说什么？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你们不要想错了啊！你们以为小孩子是在后的，对不对？在一般人观念看小孩子很无助，可是呢，在天国的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就进了天国。在世上物质丰裕的，以为好像神就祝福你，你降进升天国，可是并没有。所以这就是第二个场合，在前的在后，在后在前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怎样进天国？你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信靠顺服神，这才是进天国的条件。然后你自以为在世上物质丰富的，自以为神在赐福给你，自以为这样的话，你很可能来生也进入到神国里头去哈，是这样的信靠，这样的有这样信念是不对的。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因为神有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对不对？所以说在前在后，在后在前，第二个场合它的意思是这样。好，再来我要速度快一点，这是第三个场合。这个扩大原主的比喻，啊，同样的时间跟地点，是29年10月初，紧紧的接在富人少年官事情之后，所以他们跟刚刚讲的第二场合，他们时间是很接近的，根本就是一件事情接着下一件事情，所以是29年10月初，地点同样是比利亚，同样的也在这里，跟刚刚富人少年官是同样一个地方。富有少年官发事件发生之后，马上主耶稣就讲了一个葡萄园主的比喻，所以时间地点是跟刚刚的富有少年官是接在一起的，时间主后9年12月初，地点比喻啊，同样的让弟兄姐妹可以身临其境，这就是葡萄园这工程做完之后，葡萄园的这些工人要领取工资，这个不是园主，都是管事的，这个园主要管事的发给他们钱，可是可以借着这张图可以知道葡萄园主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好，这的话这个比喻呢是总共有16节，总共有16节，我刚刚讲过了，要每件的一些解释的时候话是时间不够的，不过还好这个整个看起来的话也不是太难懂，所以就很快的跟弟兄讲交通一下。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这边到底有几个时间跟年轻人交通？清早到底是多早？ 这边啊，很可能是指的早上六点钟啊。所以早上六点钟的时候，这个葡萄园主去找一些工人来，跟各位假定一天一钱银子，这一钱银子到底是多少？一钱银子没有观念。可我们假如知道希腊文是指的一天的平常当天的一天的工资，我们就说哦，原来啊，这很公平的。你去工作，我给你多少？当时一个人一天的工资，你做一天工，我给你一天的工资，这是名正言顺的，对不对？然后四处出去，看这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四处就是几点？上午九点。所以上午这个园主呢，早上六点找了一批人来，然后上午九点找了另外一批，然后请他们又进去，然后午正中午十二点又找了一批，然后深处呢下午三点又找了一批，所以一批、两批、三批、四批，现在已经至少四批了，对不对？然后呢有出又出去，有出是几点？下午三点。所以总共这个园主呢，他总共出去几次？五次，早上六点、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下午五点，他找了五批人进到他的园里来工作。啊，就是我刚讲的一千银子，它意思是什么呢？一个德拉利，当时一天的工资，清早六点钟，四处九点钟，午正十二点，深处下午三点，有出下午五点。然后呢，待会会看到什么时候发工钱呢？晚上大概是几点？下午六点。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看来看一看，知道之后可以知道五批人进去，有六点就进去的，有九点进去的，有中午进去的，有下午三点进去，下午五点进去的，然后五点发工钱。五点进去的他只做了几小时的工作，只做了一小时啊，他五点进去，六点发工资。那早上六点去进去的，他做了几小时工作？六点进去，六点发工资，十二个小时。然后呢，当然了，对不对？我们看为什么在下午叫发工资呢？这是在律法上讲到的，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故过分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以在那过夜，换句话说呢，在当天你就要必须把你的工作发给别人，因为这些工作人都很辛苦，他就等着这一天的工资。假如你吹得不久的时候，他就断吹了。所以说有律法上就讲，你不可以在那过夜，钱不可以在那过夜，你晚上的时候呢就要把钱就发给大家。好，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就讲了起来。好，然后你看到了晚上就发钱来，然后呢有出库的人先拿到了，他下午五点才进来，他只工作了一个钟头，他也拿到一钱。可是呢刚开始早上六点进去的，他做了十二个钟头，他以为别人拿一钱，他应该拿十二钱，至少是不是十二倍嘛？可是他一样也只拿了一个，那他当然抱怨了。后来只做一个小时，我们跟他们一样也发一样的钱。那家里回答讲说，朋友不愧是你，你我讲的不一。所以说这边就是我跟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第十五节，有的东西难道不可收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了你就红了眼吗？要注意一下，有的东西难道不可收我的意思说，整个比喻最重要就是地方，神的恩典是神有主权，对不对？神有主权，对不对？不是看你的行为，不是看你做了些事，做的是什么？神有恩典的。那在后的叫在前，在前的叫在后的，什么意思？神的恩典是神的东西，对不对？不可以，难道不可以随我的神的意思使用吗？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就神的恩典是完全就是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得救，我们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些什么，也不是我们行了些什么善事， 所以整个的葡萄园主的比喻呢，它的重点给我们的教宗教导是什么呢？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的，丝毫不靠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园主要边用这个比喻跟大家讲，其实跟后世的讲，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所以说你觉得人的行为的时候，其实讲说神的恩典的时候，靠着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对不对？可是因为神的恩典，对不对？他不靠着人的行为，他是神的恩典，神所赐的，丝毫不靠人的行为。这地方的话，我应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凭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是对什么叫做恩典很重要的两节经节。得救是本乎恩，凭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对，这就是用这句以后是二三八九九节来解释刚刚这个葡萄园园主比喻，就是最正确的解释。对我而言，就解释这个园主，就这是神，他是恩典，就是因为叫神，他是神的，神自己的东西，他要是恩典，他不是看人的行为，对不对？他不是看你一个人，你工作一个小时，你工作了十二个小时，不，对神的眼中是神的恩典。好，很快的，我要把今天的信息结束了。好，今天信息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对这句话在前在后在后在前有什么教导跟有什么反省跟思考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一般所常听到的那个自然的解释，我说过了，你按照上下文的时候，也许不是最正确的解释，也许，可是呢，这个道理是正确的，对不对？道理是什么？信主有在此日的，你要继续的每个读经、祷告、灵修、清醒神，免得在前的在后。可是我用这句话的时候很小心，也无用的是自然的解释。我是用的主耶稣用着这四几个场合的时候的比较正确解释，可是这个道理是正确的。你信主的，你必须要继续不断的每日读经，然后刚刚蒙恩得救的，你要更是要每日读经祷告，你就亲近神，亲出于难，胜于难，对不对？所以说你可以得到这个教导，这个教导是正确的。然后呢，关于这个窄门的教导的话，得到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外邦人一样可以得救，然后自由可进神国的人不一定能够进神国，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对于富有少年观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神国要进去的话，是要信靠顺服神。然后你在物质世上物质生活呼你的，你以为好像神在照顾你，以为就这样你将来可以来生进天吗？不一定，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然后第七个，这个葡萄园主比喻更是要表明，得救是完全是恩典，神所赐的，丝毫不靠人的行为。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讲说这个葡萄园主的比喻更让我们加深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九节，得救完全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人的行为，不是靠人的行为。好，这就是今天信息的三个部分。约翰跟大家都很熟的经人的恩典啊，用经人恩典，我愿意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因为整个的信息，这个葡萄园主的比喻就是经人的恩典啊，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就在圣徒诗歌187首。 们可以一起唱啊，跟着上面。
花花就是宝珍，带我经过此时。
187。
一见线难入空谷，尽我一心主前平安归回天家，当我结束年之后，像太阳照亮，开始赞美时候，赞美然后减少。
我们做了祷告，我就要结束今天的今天信息。全身也在乎，我们真的感谢你，你这就是这个葡萄园主，主你给我们真是惊人恩典，奇人恩典。主我们讲说，你我们得救只真是本着恩，因着信，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行为，完全不是靠我们人做了什么，就是恩着因着你的恩典。这样的恩典，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既惊人的恩典，又是奇的恩典。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跟赞美跟敬拜都献给你，唯有你是配得的，唯有你是这位奇异的这个葡萄园的园主。这样敬拜，这样感谢，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